想回应 TFM I Ask You 今天的话题讨论，来吧 WhatsApp 到0138371027。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 Jacob 贾克伯。那我们经常呢都会在社交媒体上面呢就有看到有很多的一些买家呢基本上都有分享自己的一些情况的，有些人呢就有分享的就关于到可能预期交房的一些情况啦。那最近也是有看到一些就是关于到发展商呢其实就搬离这个办公室，甚至是一些屋主们的求助无门的一个状况哦。那今天呢其实就希望说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呢就是买房的避雷术。那当然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黄连欢律师呢就上了节目来跟大家呢谈谈关于我们今天的课题的。我们欢迎黄律师。
Jacob 你好， T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想问问看一下就是黄连欢律师哦，这其实发展商预期交房的时候就是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
其实现代人哦，他为了满足这个生活的需求，人们购买房屋已经变得越来越普及化了，所以呢在大部分人的这个愿望清单当中哈，少不了这个买房子这一项。买了自己的房子呢，他可以依照我们自己的这个喜好来布置房子，然后有些人如果他趁着年轻啊，也许还可以在人生当中呢坐拥超过一套房子嘛啊，然后无论是自己住呢或是拿来做投资呢啊，想想可以成为这个房子的主人呢、啊、都会感觉很激动、啊、有时候现实跟这个理想啊终究会有一点的差距、啊、就是说当我们购买了一套这个房子的时候呢，如果是根据我们的买卖合约、哦、就是我们的这个 sale and purchase agreement 里头里面所拥有的一项条款，就是说如果你是买的是那种陆地上的 property， 比如说单层房屋啦、排屋啦或是半独立，它是在24个月里头，就是两年的时间里头它必须完成，然后把这个钥匙交给这个买方。如果是说它是公寓的话，就是 high rise 的 property， 它就根据这个统一的这个条款，他必须在三年里头，就是36个月里头必须完工，然后把这个空置的空房还有钥匙交给这个买家。这个发展商他们没有在规定的期限里头，两年或三年里头完工，他们就必须根据这个条款里头，他们要向这个买家做出赔偿。如果是 landed property 的话，比如说是排屋呢或是半独立的房子，它的这个年利率是 3%， 如果公寓的话，就是 high rise 的 property 的话，它的这个 interest rate 是 8%。 然后这个买家呢就可以依据法律途径，就是这个根据你的条款里面所列明的这个赔偿的这个利率，向这个发展商索取这个赔偿金。一般的人他们所知道的就是我们只能通过法律途径嘛，就是找律师向这个发展商索赔。不过很多的情况之下是由于律师他是代表双方的，就是在这个情况就是 developer 还有 purchaser 就是买方，所以你要叫他代表你去诉另外一方，他可能会有这个冲突的这个情况出现了。所以很多情况可能代表双方的这个律师呢，他会采用沟通跟协调的情况下来达成协议。不过在很多的情况之下，在因为这些沟通跟协调的情况会消耗时间嘛，所以很多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说在沟通无法达到协议或是没有办法让双方都满意的情形之下，但是那个时间已经过了，因为根据这个买卖合约跟这个我们的法令当中啦，我们的沙拉越的这个房屋法令当中，你必须是在18个月，就是这个入伙纸哈、哦，我们说的 OP occupation permit 出了18个月里面，如果你需要向这个发展商索赔的话，必须在18个月里面提出。很多时候啊，这情况就是在沟通的时候，在协调当中呢，这个时间过长，然后已经超过了这个18个月，变成可能有时候啊，买家买方他原本有这个权利来索取这个赔偿金的时间就已经超过了。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如果你要通过律师经过这个法律途径来索赔的话，它所涉及的这个法律程序比较复杂，涉及的这个费用可能也比较高。所以我们的这个政府呢，沙拉越政府呢，就是在一个法令哈，就是2013年的沙拉越房屋发展管控与执照法令下，成立了一个叫做沙拉越房屋仲裁庭的一个机构，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但是是属于我们的沙拉越公共卫生房屋及政府部属下的一个机构，他们里头会有具备法律知识的仲裁员审理你的案子，来解决你们的这个纠纷。他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让人们能够以最快速经济的方式来解决他们这个发展商的这个 房屋的纠纷这样子。
TFM I ask you 今天要问你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 Jake 贾克波。其实刚刚听到了这个特别的这个一个小组或者是一个组织，其实我也蛮好奇的，就是关于到，因为我们有提到嘛，就是关于到这个发展商可能就是搬迁古晋办事处这样的一个事件，所以根据那个事件的话，其实房主是不是也是会依据刚刚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去依法维权呢？
就像刚刚我所说到的，就是房子的这个买家呢，因为当我们签署这个房子买卖合约的时候，我们的权益、我们的这个 interest、 我们的 rights 都会列在我们的这个买卖合约里头。当任何一方有这个毁约的行为，或是这个没有按照这个条款来行事的话，就是受到亏损、受到伤害的另外一方，他就有这个权利去提出诉讼跟要求赔偿。就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个房屋仲裁庭嘛，他所设立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要为人们提供最快捷跟经济省钱的方法，解决这个买家跟发展商方面在购买房屋所引起的这些纠纷。但是它里头呢，会有一些就是说条件啦，就是关于这个房屋仲裁庭帮助你解决这个纠纷的时候，比如说要求就是你所偿所赔的这个赔偿金是不可以超过150,000，就是150,000啦。你所购买的这个物业产业必须是房子来的啊，它不能够是商业的这些property 了产业。对，没错。然后就是你必须在这个18个月，就是 OP 出的18个月里头就提出这个申请，而且它这个申请的这个费用非常的低廉了，只要上网付一个50块钱就可以开档调查这个案件。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8点，当然要听 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 Jake 贾克波。其实除了这些事件之外呢，本身我们也是很常会在报章上也是看到另外一个消息，就是有关于到这个房屋诈骗的这个案件的。而且呢，就是也经常不只是一宗，就是经常也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应该要如何的去防止自己的家产就是被骗光呢？
就说到这种买卖房子的这个诈骗的案件，通常有两个情况。一个情况就是买方他在买房子，他在看到这个喜欢的房子的时候，他没有做足功课，或是他没有得到相关的这个信息，或是他觉得他在看到相关的这些广告，还是在网站上面或是社交媒体上面看到这些房子的优惠，他没有做足功课，就贸然的，或是在没有就是可信赖的经纪人或是律师的这个 advice 之下呢，他就贸然的做出这种购买的行为，然后把他们的这个钱呢就 online transfer 给对方也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不是一个真实的身份，到底是不是发展商或是卖房子的经纪人。这种情况也是有出现，就是说这个是买家受骗了。然后另外一种的情况就是卖家受骗。根据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还有沙拉越的土地法典的管控嘛，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沙拉越土地法典呢是提供相当好的保护这些产业拥有者的权益跟名下的产业啦，就是一般上是不容易贸然的被转让被人家骗这样子。虽然是如此，但是还是有这个情况出现，就是房子的主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他们的这个房子被人转名转到其他人的名下。这个大部分情况呢，就是出现在名字被冒用、签名被冒用，或是签了这些仿冒的文件，或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呢，被人家用那种我们叫 power of attorney， 就是授权书被人家冒用成为他的这个授权人，然后把他的这个产业转移或是卖到给其他人，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是要说到要如何制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如果是第一种的这种情况，买家他本身最好是先查对方的来路，他是不是一个发展商。如果对方是以发展商的名义来卖房子的话，你就要查一下这个发展商的背景是不是信誉良好。如果是通过经纪人的话，看对方是不是可以信赖的经纪人。最好的话是你可以托本身的律师向这个发展商，然后还有这个发展的项目做一些功课，做一些调查，看这个土地是不是真的存在，然后这些土地是不是有押给银行啦，还是怎么样啦，这些是会影响的这些条件。然后第二种情况呢，我们就是说到卖方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转让到其他人的名下。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虽然是不容易会发生，但是也不能说它不会发生，确实是有发生过有这样的案例。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被骗的地主他必须要先去报警，做一个警察的这个 report， 就是在警察的档案中做一个记录。 然后在一个情况之下，就是不要贸然的签署任何的文件。当有些人说他要跟你买房子还是什么呢，他会准备一些文件让你签。如果你不了解里面的内容的话，就要请你可以信赖的这个律师帮你看过，然后让你知道里面一些很重要的内容。一般我们会听到一些情况说，当一个地主他要转让他的这个产业的名字给其他人的时候，我们就说到要去找律师处理嘛。我遇过一个情况，就是他说，哎，明明就是签几张文件的东西啊，为什么我们要通过律师，然后还要付一些费用啊，那么麻烦这样子。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根据我们砂劳越的土地法典的规定啦，能够处理这个土地的转让的律师，必须是跟这个砂劳越土地测量局注册的律师，他们都是有受过认证的。他就是事前提出过申请，然后由土地测量局 approve，并且他们能够执行这方面的交易。所以你要找一些你可以相信的律师，就是他有在土地测量局注册过的律师。因为我们要转让房屋呢，或是土地，我们除了买卖合约以外，我们还有一份文件叫做土地转让表格，就是我们说的 memorandum transfer。当你看到这样的文件，有人叫你签的时候，你就要看里头的这个律师他是不是有注册的。如果是有注册的话，他就会显示在这个 MOT，就是这个土地转让表格里面。然后这些都是一些让我们比较能够谨慎的行为啦，大致上是这样子。
所以呢，确实真的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够疏忽的哦，而且我觉得事先的功课呢，确实真的是需要很小心的谨慎去做的。特别是如果你真的有计划想说要去买房子
，WhatsApp 到0138371027参与今天 TFM iRCU 的话题讨论，录音或文字信息都可以哦。
TFM iRCU，你好，我是 Jake 贾克博。那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之前呢，就想问问看一下时事评论员黄连环律师有没有什么事想要再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关于这个土地的买卖，就是它涉及的这个范围很广，程序也很多啊。因为由于今天这个时间的问题啊，我们没办法分享的太多。主要就是刚刚有谈到的，就是这个与发展商的这个纠纷，就是发展商如果他延迟交屋的话怎么办？所以这里我就要再次呼吁哦，就是说，如果有面对到这方面的纠纷的朋友们，尽量就是使用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砂劳越房屋仲裁庭的这个机构，它能够提供我们很多的这个便捷。而且，如果你是使用这个仲裁庭来帮我们解决这方面的纠纷的话，它是不需要律师的代表，所以意思是说，你可以省去很多这些冗长、复杂，以及需要付相当的费用的一些程序。如果朋友们想要向这个仲裁庭提出这个申请的话，要开档，你有什么东西需要这个仲裁庭协助解决的话，现在他们已经鼓励我们上网了，上网去 register 提出申请。可能等一下 Jacob 这里可以帮忙 share 他的这个网址，还有其他的一些资料，比如说电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TFM 电台向朋友们就是 share 出去。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到房屋的诈骗，其中涉及的也有不同的原因了。但是如果我们要总结的话，简单的说，我们就是要保持那种警惕的心，就是时刻做好对方的背景调查。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做的话，可以委托律师或是可以信赖的经纪人去做。如果你是屋主的话，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转让到其他人的名下，这方面也是一样，必须的警惕，不要受到那种不实际的利益的影响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听到不同的优惠啊，这个人可以愿意出非常高的价钱啊，或是我们要买房子的时候，哎，怎么这个房子这么便宜啊？有时候这些它就是一个幌子来的，它就是让你们上钩。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嘛哈。如果我们看到这种不切实际的优惠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提高我们的警惕，做足功课。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不贪小便宜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可以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权益不会太容易的让人家给剥夺。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其实听完了这么多呢，也希望说大家呢就不要那么贪心，然后呢，全部东西都一步一步来，当然还是做功课很重要哈。那我们再一次呢，谢谢我们的时事评论员黄连环律师呢上节目来跟大家聊了这么多，也希望接下来大家呢买房呢都可以顺利的避雷喽。谢谢黄律师。
谢谢 Jacob，也谢谢我们的 TFM 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